好，咱们讲心经还有半天时间，正好讲到这个第三个题目。这个第三个题目啊，跟那个前边的第二个题目关系非常密切。第二个题目咱们讲的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就是凡是凡夫这个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触到的，哎，一切法全都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我们凡夫自己的意识啊，用意识的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哎，像颜色呀、声音呀，它不是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世界本身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颜色、声音，哎。只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呢，它是用这种语言给你来转述这个世界，叙述这个世界。哎，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意识比作一个翻译官，它呢，接收到这个视觉神经信号、听觉神经信号，这些信号都是一些电信号。哎，它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呢，它用它的话说，它的话，眼睛看到的东西，它就给你用颜色描写。哎，耳朵听到的那个信号呢，它就给你用声音描写，这都是你自己的意识的语言，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客观就存在什么颜色、声音。怎么证明呢？就是说每个友情啊，他自己的翻译官翻译的都不一样。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呐，感觉都不一样。就好像说，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就看面前的这个地面，你说谁看见的是什么颜色？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颜色都不一样，哎。在这个心里的感觉呀，什么差的就更多，因为每个人的前头的经历不同、经验不同、记忆不同，所以他对外界的反应啊，起的反应就不同。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感觉也是差异非常大的。如果要是再跟这个其他道的众生来对比呢，那差别就更大。哎，很多道的众生呢，跟我们人道众生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哎，人能看这个频段的颜色，哎，有的动物就可以看到其他这个光谱的颜色。人只听这个范围内的声音，有很多其他道众生呢，他就能听见人听不到的声音，像低频呐、高频呐、他就可以听到。所以各个翻译官的本事啊，这个本事不同，翻译出来的这个内容语言就不同。所以呢，不管是哪个道的众生，他都是自己的意识给自己进行翻译。这个意识的语言不是客观存在，哎，是他那个道的众生自己业报的一个显现。所以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凡夫没有转成圣者的凡夫，他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也就是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仅仅在你面前有一个显现，实际上没有自体，没有内，没有本质，实际上不存在。这是心经说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说这个，我在知道了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之后，我也相信了，我也按照这个道理呢来看这个世界，重新用新的眼光看，现在看就不一样了。现在再一看，颜色是空，哎，色是空，声是空。我用这个佛菩萨的境界，用佛菩萨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就叫正见。哎，这样反复的熏习、反复的学习闻思修，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熏习的多，熏习的清净种子越来力量越大，就该转到下一步了，就是叫圣者所证一切法有。因为咱们前都说了，题目就不写了啊。这个呢，就是心经说到了那个后半部分，无知亦无得。前边啊，就是不但色声香味触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十八戒也无，十八戒实际上跟五蕴就是重复，五蕴是对整个世界一切法的五种分类，十八戒是对世界一切法的十八种分类，他们的这个外延都是相等的，所以说五蕴空说十八戒空实际上是一个重复，只是分类方法不同。后边紧跟着这个十二因缘呢，还是一个概括世界一切法的一种分类方法，它是从时间序列上分，但是它还是概括世界一切法的，爱，你爱哲学，他爱这个钱，你爱名，他爱利，取就取这些东西，把世界一切法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十二因缘跟前头分类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前头纯粹是一个客观的分类，就是世界上的法可以分五蕴，可以分十八戒。十二因缘呢，是佛说的一个法，一个佛法。他把十二因缘描写了，然后再还灭，可以把这个十二因缘给这个生死轮回给破坏掉，能处理生死轮回，他是佛法了。再往后那个苦集灭道更是这个完全就是概括整个佛法。为什么说没有佛法呢？是因为我们凡夫听到的佛法、看到的佛法、想到的佛法、理解的佛法，都是用我们凡夫见的虚妄相组成的，都是用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这样的佛法不是真实的佛法，不是我们最后要证的那个佛法，这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佛法。但是呢，我们现在见不到真实，只能见到这个虚妄相，所以呢，佛就给我们用虚妄相安利一个佛法，我们呢还必须学习这个佛法，然后利用这个佛法呢来破除我们无始以来的那个说五蕴有的执着。等着你把这个五蕴破除完了之后，苦集灭道的这个佛法呢也就没有用了，也就该这个就是完成他的任务了，把这个佛法再放下再舍掉，你就达到了无所得，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空完了。说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空完之后是什么境界呢？你真的在证到凡夫所知一切法空的时候，你就是证到了空性。下边咱们就接着学下一段心经，就是这是一个界限，前边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后边呢就开始谈佛菩萨境界了。以无所得故，以就是因为，这是说这个原因。无所得，什么叫无所得？咱们先说什么叫有所得。你只要有一点想，有一点感觉，你比如说我能看着一点东西，这就叫有所得。我能听见点什么也叫有所得，我能感觉到一点什么，我能有一点想，这都叫有所得。无所得就是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香，没有未处法，没有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这叫无所得。整个前头啊，观音是给我们讲他证到的这些诸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这个样子里头就告诉你说是一点五蕴也没有，一点十八界也没有，十二因缘也没有，苦集灭道也没有，般若波罗蜜多也没有，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涅槃、无上正等正觉，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个用语言描写的这些佛法的境界都没有，你把这些都放下，这叫无所得。无所得就是彻底空，毕竟空，五蕴要空得干干净净，这叫无所得。你真的达到无所得境界之后呢，因为这个无所得的原因，后边呢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就是菩萨，说四个字跟简化说两个字一样，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已经是菩萨了。如果你达到无所得的境界，你就证到空性了。证到空性就是菩提菩萨，所以菩提萨埵就是菩萨。这个菩萨怎么样呢？他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你看，这就是如果没有咱们这两个标题，你这个时候就产生矛盾了。刚说完无智亦无得，这怎么又依般若波罗蜜多呢？这波罗蜜多哪来的呀？这就是你菩萨以无凡夫所知法彻底空掉之后呢，你的实证。哎，就是你因为凡夫所知已经空完了，你达到无所得了，这时候你证到空性了，你已经出地菩萨了。所以出地菩萨呢，一他真实就是凡夫不可思议的那个智慧般若波罗蜜多，实际上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学的这个教务，能够把五蕴空掉的这个智慧。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现在是嘴说，菩萨是亲证，真的五蕴空掉，色不显现，声不显现，真的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不显现了，一切意皆不生起。哎，注意啊。这个时候的菩萨把凡夫所知法空掉之后，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色声香味触法都不显现，还有什么挂碍呢？啊，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哎，你心里头对什么东西看不准、疑惑什么，想不清楚，你才会害怕。哎，现在你知道五蕴皆空，而且五蕴确实在你面前消失了，所以你就没有挂碍，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时候的菩萨是远离颠倒梦想。我们说了，我们看见有外境，有色声香味触，这是颠倒，本来没有，你说有颠倒梦想，你是在梦中。现在的菩萨呢，醒了，不颠倒了，正过来了。哎，外境没有，他正道没有了，三界唯心，他看到三界唯心了。这个时候还没看到啊，这个境界先是哎，外境没有了，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了，哎，所以呢他是远离了颠倒梦想。这个颠倒梦想了多长时间呢？无始以来一直颠倒梦想，到这一天，到正出地的这一天，终于这一切梦想啊消失了，生死长梦结束了，到头了，这个梦没有了，梦醒了，所以呢你梦中的这一切都不显现了。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是个动词，究竟就是达到了，哎，究竟就是到家了，到底了，到达了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简单说就是可以灭苦，烦恼熄灭，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说所有的烦恼都熄灭了，这个小乘指烦恼就是贪嗔痴。我们大乘菩萨以什么为烦恼？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思想上起一点分别，这就是烦恼。大乘菩萨啊，彻底空法空，就是你眼睛里头起一点颜色，这是红色，这就是烦恼，这是声音，这就是烦恼，一起分别就是烦恼。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远离颠倒梦想，就是远离分别。哎，色声香味触法一根本就不显现，这达到了灭苦灭烦恼的涅槃境界，也就是达到了正空性。你看这个地方呢，有菩萨，有般若波罗蜜多，有智，还有德，得到涅槃了，有智亦有德。哎，怎么解释？你就跟前面就分清楚，前边的智跟德是凡夫语言描写的，所以他要最后要抛弃，要空掉。全部凡夫所知法空掉之后，你就真正的实证到了般若波罗蜜多跟他所得的涅槃。这是讲出地菩萨，下边还接着有，就是说不但出地菩萨，二地你就接着修，三世诸佛哪三世呢？过去所有成佛的佛叫过去的佛，现在的佛 现在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的世界，每一个大千世界都有一个佛在为众生说法，所以现在佛也是无数，还有未来佛，我们都是未来佛，现在已经修到这个大乘很往后的阶段了，以后也都要成佛，这叫未来佛。未来所有要成佛的这些人，未来佛三世诸佛都是依观音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什么智慧呢？就是能把五蕴空掉的智慧，都是依这个智慧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这个五蕴皆空的智慧，观音告诉你了，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正的无上正等正觉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就是成佛的智慧。整个心经告诉你成佛方法了，怎么成？你把五蕴空掉就能成。哎，怎么空掉？从闻开始，先闻五蕴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没有啊？把这个道理好好的搞透，确信五蕴没有之后，每天就反复的用这个新的眼光新的正见来看五蕴。哎，看见色就不认为色是有了，色即是空。哎，这就叫你掌握了这个智慧，你就能够成佛。三世诸佛过去的佛就是这么成的，三千大不管哪个世界的佛也是靠五蕴皆空的智慧成的，未来还有无数要成佛的人也是靠这个心经的智慧，三世诸佛都是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能够得最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心经的主要意思呢到这就都说出来了，下边呢这个心经说的很简单了，把这个基本原则基本道理都给我们讲清楚了，我们这儿呢就稍微的详细一点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具体的修行的这个方法。这个我们作为一个现在就是发心成佛的人，也就是发心成佛就叫初发心菩萨，我们就是发心要成佛了，从初发心到成佛你要经过这个52个阶段52位，从你说有一天你感觉说佛太这个伟大了，或者佛太这个就是对佛很佩服，我要拜佛为老师，我要学佛，我要成佛，叫发菩提心。哎，发菩提心就是立志要成佛，从发菩提心开始，一开始先要第一个阶段先要经过什么呢？先要经过实信位，就是一开始学佛我要成佛，一开始先干什么呀？先建立对佛法的信心，建立对佛的信心，建立对三宝的信心。哎，这个信心怎么建立呢？说佛这么伟大一看就很有信心，不是那样的。我们无始以来啊贪嗔痴向着那个就是钱啊什么那些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去努力贪去哈，给我们自己造成很多的障碍。由于这些障碍，因为你的方向跟佛这个修的方向相反，你贪得越厉害你对佛法呀就不信。哎，你比如说你贪佛法，第一个让你修什么呀？六度修布施，你就觉得布施不好，我把东西拿到我这儿来我享受多好，我把东西送给别人他觉得这个心如刀割。哎，所以呢见实信位是干什么呀？是清除自己无始以来的这个障碍。哎，清除的方法首先要明白道理，你比如说布施，像咱们刚前头说的那个例子你就可以自己去联想，你给寺里头比如说这个寺里的建设出了一把力，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哎，你做了一些贡献，你的那个福报啊，咱们不是说吗，你立刻就阿赖耶识也存下种子了，你的福报在那个种子啊就在那个相应的这个果报的位置就已经存下来了。比如说就是我说的那个例子，古代一个居士他捐钱修了2座庙，天上他的那个2座天宫 就已经就相应的果报就已经在那儿了。这个因果呀丝毫不差，丝毫不爽。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呢，你就不会觉得说那个目光短浅啊，我拿出去十块钱觉得哎呀我拿十块我就少十块，你光看到你这少十块，你看不到这个因果报应。哎，让他明白这个因果道理，然后他就知道了，你这个自己的心自己的力量要用在值得的地方。什么事情最值得？贪世间的名利六道轮回，你做神仙都不值得，没有意义，因为你做有生就有死。哎，什么最值得？出离生死轮回的佛法修行最值得。所以你就会把这个力量用到这个正确的地方。第一步呢，先是去这个，比如说布施是去什么障碍啊？去贪的障碍。如果你这个人特别贪，不会信佛，修不了学佛法。哎，先用布施来对治自己的贪，慢慢的呢明白因果道理，开始信了。十信位有十个位都是来培养你的信心的。十信位之后呢是十住位，十住位是干什么呢？就是你开始住在佛法上了。哎，开始障碍没有了，接触到这个经典了，接触到善知识了，哎，开始学习，开始把心住在佛法里头。哎，学学学，跟佛菩萨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相应，哎，慢慢你就成佛子了。哎，就好像也好像住胎一样，你就住在如来的这个家。哎，这个佛母把你这个十月怀胎然后生出来，你就是佛子。哎，培养圣胎，这个道家也讲这个培育圣胎。哎，最后呢你就成了佛子，十住最后你就成了佛子了。哎，十住完了呢，实行。哎，佛子干什么？学佛。这个咱们就是这些啊，你可以在佛书上啊，这个五十二位四十二位你都可以找到。这个菩萨什么本业璎珞经啊，什么好多经都说得很详细，咱们不详细讲了。实行，开始修行。哎，行什么？行六度，这个大家都知道。哎，菩萨怎么着达到彼岸？就靠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大家要记住这个关系，六度啊并不是这六条船都能把你带到彼岸，这六度里头只有一条船能把你带到彼岸，就是智慧那一条船，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条船呢、啊、般若船能把你带到彼岸。说那我光要那条船就行了，我要前五条船我要它干什么呀？你如果这个人连布施都做不到，都舍不得，你就上不了第二条船。所以你学佛先修布施，如果你布施都舍不得，你怎么能持戒呢？广贪广知道往自己这儿搂。持戒是干什么呀？让你不要杀生，不要这个骂人，就是要这个忍辱，什么都是让你这个就是去贪的。所以呢你如果不上头一条船，你就坐不上第二条船。说我不贪了，我不施，哎，我能持戒过这个很简朴的生活。哎，你能上第二条船才能上第三条船。第三条船是什么呀？忍辱。不但你自己要持戒，持戒是戒恶，就是我自己不作恶，不杀生，不说谎话。哎，第三条船就要求更高了，要忍辱，就是别人对你作恶，你呀不要相对的自己就去作恶啊。我不这个打人，可是他要打我，我就打他，觉得好像挺对，这是世间的道理，佛法讲就不对了。为什么？他打你是作恶，你打他同样还是作恶，你又坏了戒了。哎，别人如果比如说来侮辱你骂你一顿，应该看作什么呢？应该这样想，你如果前生不造骂别人的业，绝对不会有别人来骂你。文殊菩萨给别人讲这个因果例子，他把一双新鞋放在城门洞旁边，三天没有一个人动。为什么？文殊说，我已经多劫没有偷过东西了，没有偷到，没拿别人东西， 所以呢他就没有别人会拿他的东西。说那么多贪的人小偷他看不见啊，看不见，没有这个因缘他连看都看不见。这就是因果报应。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深信因果，就是你遭受到的所有的遭遇，不管是一场大病还是一场灾难，都是自己前生恶业的这个一个果报。深信因果，不埋怨，不怨天尤人。你借债的时候不说话，到人家让你还债了你赖债说我不还，老老实实还债，心平气和，忍辱，能够忍辱了你才能精进。什么道理呢？你比如说你要修佛学佛了，在这儿这个精进的修行啊，那个人碰了你一下你这就火了啊，这个人给你没照顾好你就这个起烦恼了，你当然就精进不了，受外境影响太大。你能够忍辱，哎，不受外境的影响，你才能精进修行。能够精进修行，什么叫精进？一心修行叫精进，哎，就是说其他不能影响你，这叫精进啊！一会儿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那你怎么样？一心才能精进，精进才能得禅定。如果你像为什么我们居士修行不容易成就？哎呀，又上班又有孩子，一会儿这儿找事儿，一会儿那儿，你这个就不能一心。哎，只有你能够一心的去修行，你才能得禅定。你能够得了禅定，才会生出真正的智慧来，才会得到智慧。所以这六条船呢、啊，是个台阶，你必须布施才能持戒，必须持戒才能忍辱，它有这个递进关系。但是目的，注意，都是为了这五条船啊，五个台阶，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得智慧。因为什么呢？因为成佛就靠智慧，不靠前五条船。你比如说布施，你布施再大的布施跟成佛一点关系没有。你看那个《金刚经》说你是以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七宝这个布施，哎，你功德呢不如读《金刚经》四句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智慧啊，你读《金刚经》的四句偈，你这个智慧啊能让你成佛，无价宝。你布施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那多多呀，得福报跟这个成佛没有关系。你如果把这个布施当做了得智慧的一个台阶，你这个布施就有意义。如果你要是跟智慧没关系，就是大布施，很可能坏事。为什么呢？大布施得大福报，下一生很可能是高水平天上神仙，低水平的人间的大富长者，存钱多了嘛，哎，做买卖就顺啊，到时候就钱就来找你，为富不仁。人们没有智慧的话，就是钱势一大，贪欲就长，贪欲一长就要妨碍别人，就要坑害别人，就要造恶。所以呢，前五条船都是工具。目的是为了得智慧，把这个关系一定要这个看清楚。打坐离这个禅定离智慧最近。你如果不讲，没有正见，不讲智慧，就只管打坐，跟成佛一点关系没有。很多外道那个打坐打的想上什么天上什么天，非想非非想，哎，没有用，八万大劫完了也要掉下来。所以呢，实行来这个修六度，第四个阶段实回向，说我修六度修的也很好，哎，怎么还不证空性啊？什么原因啊？修的不够，这叫资粮不够。如果你要是想学佛，没有学佛的条件，这就是福德资粮不够。比如说，有的人想出家。出不了啊，这个障碍大得很，你这就是福德不够，没有这个，你没有造下你到寺里头去享受这个修行佛法的这种福德，哎，福德不够，那你怎么办？ 还要修布施、持戒、忍辱什么这些。哎，如果是有了这个修行的条件了，福德够了，看佛经就看不懂，这是什么不够？智慧不够，智慧质量不够，怎么办？哎，就是亲近善事，正闻熏习，就是要到处去请教，说谁是善事？释迦牟尼佛是咱们的第一大善知识，释迦佛给我们说了多少法呀？这是第一大善知识。哎，说这个看不懂，看不懂再来找这个懂的人，你那个书有很多人来讲解，哎，找善知识来虚心的听闻，听闻正法，听懂了就好办了，听懂了你就知道该怎么思怎么修，你就知道了。哎，十回向就是把你的所有前头的功德呀全部回向无上菩提，也就是回向成佛。目标啊，把这个目标力量都集中起来。因为在前头修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回向都是这个低级的，就是做一点功德呀，不是回向到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你比如你不信看，咱们这个有人到寺里头，我这个啊，这个佛菩萨啊，这个让我那个儿媳妇生个孙子吧，什么让我这个孙子考上大学吧，都这都是回向。哎，前头有很多这种根本不是回向到真正有用的，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上。到这个时候呢，就要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力量都回向成佛。因为你到最后冲刺阶段了啊，做所有的功，这时候这个回向就正确了。十回向，学会回向。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就是不会回向，有的人说这回向有什么意义啊，说我把这个事儿做了，功德不就是有了。这个回向的意义非常大。回向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哎，是树立目的。回向不见得告诉别人，说我告诉佛菩萨我这个，你心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佛菩萨清楚得很。哎，就是说回向是什么呢？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树立的正确，就叫会回向。什么样的回向是最正确的？回向成佛，回向无上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最好的回向。如果你这是最大的功德，你也就是说你做一点事儿，你的有一点功德呀，回向无上正等正菩提，这是最大的功德，什么功德也比不上这个。到最后阶段了，就会回向了，所有的功德都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第五个就该见道了，这是四十位了。哎，这是四十位了，实信实周实行实地，这就该见道了。第五个实地，你都回向这个正空性，哎，最后一突破正空性了，初地，初地呢实地，说已经正空性了，见五蕴皆空了，还修什么呀？你这时候见五蕴皆空啊，只是把现行改变了，也就是说现行的五蕴空了。无始以来啊，你执着五蕴有，还有很多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有多少种子啊？大部分种子还在。你正空性的时候啊，这个大部分染污种子还在。咱们就这个大概其说一下，就是说你正空性的时候呢，说无始以来我们熏习了很多的染污种子，你不必把这个很多的染污种子都对治了。这叫什么呢？在这个毛主席有一个战术叫敌强我弱的时候啊，你怎么打胜仗呢？你在局部，在敌人比较弱的地方，把你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局部造成我强敌弱的局势，你就能打胜仗了。我们正道见道就是采取的这个战术。无始以来造了很多的恶业，先不管它，我们在这一生，人生难得，咱们已得佛法难闻，已经这个我们已经闻到了很好的条件，就在这一生你呢精进努力，精进努力，就在这一生呢，你的这个清净业呀造成了对染污业的绝对优势，你就可以突破，就可以见到了，就可以证到五蕴皆空。哎，所以见到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局部突破。见到之后呢，圣修，那我无始以来造了那么多的恶业，那个种子怎么办啊？就在实地里头解决。 哎，就在实地里头。那个时候啊，跟这个时候境界不一样了，你见到真实了，神通广大，初地菩萨就可以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那个时候你就那个修行质量就不一样了。哎，所以呢，在实地里头就是为了对治那些种子。到你把你的染污业呀、这个对治的方法也说一下，说怎么对治啊？那造了恶业了，怎么把它消灭啊？恶业消灭不了，怎么对治啊？大量的学习佛法，熏习清净种子，跟我们现在的内容一样，还是读心经、读般若经。当然那个时候读的心经啊，就不是现在这个汉语的心经，也不是印度语的心经，哎，那就是那个就是圣者之间的语言呐、啊，可以那个一个心经一个般若经，那个信息量就广大的不得了，哎，还是大量的熏习佛法的种子，这叫清净种子。就是我原来举的那个例子，染污种子是绿豆，比如说我们阿赖耶识是一盆绿豆，后来学习佛法往里头呢熏习红豆，这是清净佛法。红这个绿豆不断的生现行是吧，它就消耗，你补充进去的呢，如果你还贪嗔痴，那还补充绿豆，那你就还是生死轮回。你补充红豆，补充这个清净佛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少半的时候啊，这个绿豆啊，它因缘聚合升起五蕴的时候会发生困难。为什么呀？你绿豆之间掺上红豆了，这个绿豆在找绿豆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啊，会发生阻碍，会发生困难。有一个因缘联络不上，五蕴就升不起了，五蕴升不起，你就证了空性，你就见到了，就开始修实地。实地呢，还继续，因为里头绿豆还是大部分呢，还往里头掺红豆，掺到什么程度啊？掺到啊，红豆占了大部分，绿豆是一个因缘也聚不起来了，就是绿豆太少了。你比如说，你造过很多的杀生业，哎，这个杀生的业报呢，它这个绿豆少到什么程度呢？他永远不能把他的果报因缘聚合齐了，也就是说这个业永远不能升起现行了，永远不能升起现行的种子，那叫什么呀？那就不能叫种子了。种子是能升起才叫种子，你那个业给它破坏的永远凑不齐这个因缘了。你一个杀业的报，那个因缘也不好凑了，你得跟你被你杀的那个人同时投胎到一个世界是吧，你投到重庆，他投到美国，那还报这个业还比较困难，还得你们俩还得相遇，还得他对你生起仇恨，还得各种条件，那个因缘也是很不容易凑的。你把那个绿豆破坏的那个零零散散，就是所有的恶业呀、啊，永远不能聚合了，永远业报不能显现了，这个时候的种子就不叫种子了，这个染污业的种子就等于被废掉了。你这时候呢，就是完全转染成净，成了清净种子了。法身，你的全身都是佛法。你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学佛法，这就是在为我们的法身准备种子。哎，这就叫法身种子。你这个学的佛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你最后那说成就佛的法身，不是说不从天上掉下一个法身来，那是靠你一点一点修行，一点一点学习，哎，熏到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别人学的好熏不到你阿赖耶识里头，哎，你学的好也熏不到别人阿赖耶识里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所以呢，你有一份努力，他就有一份成果。实地把染污种子对治光了，成了纯善的清净种子了，成佛了。最后这个这是五十位了啊，下边一位叫这个等觉菩萨，这是第五十一位，叫等觉菩萨，就是你的这个觉悟，你的这个智慧与佛相等。下一位五十二位叫妙觉菩萨，后边字一样，妙觉菩萨就是成佛了。我们一个凡夫从发心要成佛到这个真正成佛，一共要经过这五十二位。 这是个大概介绍。下边我们呢就重点的介绍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十回向的末尾，见道之前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四加行位。十回向跟这个十地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叫四加行位。我们今天呢，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四加行位是怎么回事。四加行位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怎么证空性，哎，怎么见道，怎么成菩提菩萨，怎么转凡成圣，这个关键点儿。四加行位一共四个位，是哪四位呢？第一个位叫做暖位，第二个位叫做顶位，第三位叫忍位，第四位叫是第一位，就是这么四位。这个什么时候你能进入暖位呢？了一教唯识佛法，你也学的呀，没有疑问了。你对唯识佛法的道理坚信不疑，得到了圣解。对佛法得到圣解，什么叫圣解？就是达到什么程度算圣解？就是对这个道理呢，你明明白白，没有疑惑。圣解的意思是殊胜的理解，非常好的理解。什么叫非常好的理解呢？一个是你对这个道理很清楚，没有疑惑；再一个呢，别人呢来问你问题，你都能解答。还有，外道来就是不同意你观点的人找你来辩论，不能动摇你。你不能，你说五蕴皆空，那个说五蕴有，人家一辩论，你在这儿糊涂了，回答不了，证明你心里头还没有这个搞明白，哎，就是毫不动摇，对这个佛法呢理解得很好，毫不动摇，就是谁也动摇不了你，什么情况也动摇不了你，哎，这就叫圣解。你对佛法达到圣解之后，就开始进入暖位。暖位是什么位？四加行位都是在定中修的。哎，四加行位都是在定中修的。暖位的时候呢，得的定叫明德定。暖位的时候的这个定叫明德定，就是你开始得到光明了。明啊是智慧的意思，明是智慧的意思，你开始这个升起智慧了，而且这个智慧啊一天比一天这个扩大，一天比一天殊胜，哎，一天比一天这个增加，增加到最高点就到了顶位。顶位呢叫明增定，就是你的智慧增加达到了顶点。你的智慧增加达到顶点之后呢，下一步接着很快就是忍位。忍位是什么意思呢？忍位就是这个忍，你可以用现在的词儿，就是认可，就是你的这个成果呀得到了印证，得到了巩固，哎，忍可以说认，得到承认，实际达到了，忍的意思。这个定呢叫做印顺定。印顺定一会儿再讲这个名字的意思啊。达到忍位之后呢，下边紧挨着就是是第一位。是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世间最高的位你到了。世间最高的位到了，下一刹那就到哪了？出世间了，你就转凡成圣了，成这个初地菩萨了。顶位是两刹那，顶位只有两刹那，时间很短。这个顶高峰啊，并不在那个顶上待多长时间。忍位只有一刹那，是第一位也只有一刹那，后三位加起来一共才四刹那。所以你的功夫啊都在这个暖位， 就是在增加智慧这一位，这是修，就是在定中观修，这是真正的修。狭义的修就是指在定中做正见观，做五蕴皆空观，这就是修，这是真正到修的时候了。也就是说你在暖胃下功夫达到顶峰的时候，后边四个刹那就可以见到。见到的时候呢，你得的叫根本智。见到的时候就是四加行位完了之后，见到的时候你得的叫根本智。根本智呢正通性，也就是说五蕴在你的面前限量消失，五蕴空掉了，现证五蕴空。根本智第二刹那得后得智，后得智见一他起，一他起，一他起是什么？一他起就是众生心，就是世界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哎，就是众生心。众生心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因缘。有人把这个一他起啊跟因缘缘起法混淆。这个缘起法呀有两种，缘起法，一种缘起法，佛对小乘说的缘起法，佛对小乘说的缘起法，比如说十二缘起，这是佛对小乘说的缘起法。十二缘起啊不是真正的缘起法，是假安立的，是名言假安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缘起法是用我们凡夫所知法描绘的缘起。我们刚才讲了，知道凡夫所知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的，都是这个用意识的语言，这个虚妄分别出来的。所以用凡夫所知法组成的缘起不是真正的缘起，这是方便说，只是对小乘的方便说。到大乘就说十二缘起是空，这不是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是法是什么？就是众生心，一他起就是众生心。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你的心，是你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比如说你为什么得这个病，哎，你为什么得这个财，你为什么今天能到缙云寺来听这个讲课，全都是因为你前头造过这样的因缘，你阿赖耶识里头有这样的种子，你才会升起这样的因缘。世界上真正的因缘就是这个一他起，这是真正的缘起法。两种缘起法，一个是名言假安立的，一个是真正的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才叫一他起。所以我们凡夫是见不到一他起的，我们凡夫见不到这个真正的缘起法。在阿含经，就是在小乘大乘经里头，佛到处都说缘起甚深，凡夫难知难见。什么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缘起我们凡夫看不到。如果我们凡夫能够见到真正的缘起，你就能够见到一切事物真正的原因了，你就成了一切智者了。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一切事物的真正原因，你就知道解决它的办法。为什么我们有的病治不了？你比如说感冒，这么简单的病，全世界每天有多少人感冒？我们治不了，就得感冒。为什么呀？不知道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像佛那个时候，不管弟子发生遇见什么奇怪的现象、奇怪的问题，去问佛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佛都会告诉他真正的原因。什么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说比如说一般都是说多少多少节以前，谁谁谁当时是一个做什么的，他当时是一个做什么的，他们之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起心动念熏成阿赖耶识的种子，到今天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就发生好像这么奇怪的事，实际上一点不奇怪。把那个为什么呀，佛知道甚深缘起，佛知道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都在心里头，哎，那是真正原因。我们身边有一个居士 肺癌晚期啊，因为念佛呢延长了两年半，这个医院说他只能活半年，哎，结果呢他念佛还不太这个真诚啊，疼了念，不疼了不念，就那样两年半，而且呢没太难受，肺癌是很难受的呀，他就没太难受，光有点咳嗽，到最后癌细胞转移到脑部，肿瘤那个大的呀，把眼球都拱突出出来了，疼的这个昏迷抽搐受不了。这个时候，就是定慧法师的妹妹，定慧法师跟他说，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了，只有求往生。好，这个一心念佛，他一听这个时候也顾什么都顾不上了，疼的他受不了，他就想自杀，自杀不了。结果呢，他说我念佛，我要往生啊！这回这可是一心念佛了。三天就见佛，三天阿弥陀佛就来接他，莲花座就放在面前，他的那个就是天衣，就是那个很轻柔的那个白色衣服也换好了。可是上莲花座之前呢，他突然想起来他三岁的儿子，他说哎呀他太小了，我临走了我要见他一下吧。他这么一想，结果走不成了。走不成了之后呢，但是呢他的病啊就开始好了，癌症没有了，吃得香睡得着，就好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原来那都瘦的这个皮包骨晃悠悠的，那就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癌症没有了。你听啊，癌症没有了，然后这个去听讲法，去受八关斋戒，受三皈依啊，这个我要这个为众生活着，佛给的我第二次生命嘛，是这个我要弘法啊，决心很大。后来这个身体就是没有了，谁也没，他前头没听过佛法的，他就说什么呀，我知道我没有病，只有业障，我把这个业障，就是他也不懂这个消除啊，实际上他是什么呢，由于他精进的念佛，清净种子把他前生的善根挖掘出来哈，把他的那个恶业的业障啊给压过了，压下去了，恶业的业障不显现，他的那个肺癌就没有。那个当时见佛之后，立刻那个脸色就转过来了，哎，就是没有病了，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后来呢，他发现什么呢？他的丈夫、他的婆婆、他的家人亲眼看着他这么大的变化。就是不信这回事儿，你真的没病了吗？你要疼就说话，咱们再吃药吧，咱们打针吧。老这个，他后来他就发现呀，这个度众生太难了。他说我连我家人都，他们看着我这样，我都度不了，我能度谁啊？他就觉得就是还是想往生，他就特别后悔上一次接他没走，他就说我还是想走。结果呢，两个月之后，就整整两个月。家里人不是那个老这个看着他吗，正好得到一个机会，家人不在面前，大概几十秒钟坐下就走了，哎，非常殊胜。他这两个月当中一念佛就能见佛，就是我那天说的那个一念佛就能见佛，而且能跟佛交流，哎，对，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明啊，一切事情的原因都在你的心里，不是在物质客观。你比如说现在科学就讲，你肺癌都两年半了，都已经转移到脑瘤都那么大了，扩散成那个样子，你怎么可能你的癌细胞一下没有呢？怎么可能人又好起来呢？如果色法是有的话，那他绝死就是必须得死，他只能往这个越发展越坏，他不可能倒回来发展，但是他就是好了。你看到处去这个听法讲经，就这个就是好了，就是病没有了。哎，到最后走的时候啊，是他一生以来这个最漂亮最圆满的。因为他到他姐姐那儿住了几天，他姐姐说你那个家里你烦家里待不住，出家吧，给他剃一个光头。到最后呢，临走的时候长出来了一部分啊，就跟个小伙子似的啊，这个一个大男子像，他个子也大， 那个脸儿都是这个又圆满，这个光泽也很好，微笑着，双手摊得平平的，啊，大概就几十秒钟，就走了。他预知时日，他前头这个让他姐姐那天去，他姐姐没去成，他就走了。所以就是说，真正世界上存在的什么，只有心。你改变你这个心，就改变了根本原因，就改变了一切。佛教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叫一切唯心造，咱们也讲一下这个一切唯心造的这个一切唯心造的这个道理吧。一切唯心造有三句话，就是有三个层次。这个一切唯心造，这三句话说完吧，咱们就休息。一切唯心造有三个层次。第一句话，我们现前的一切，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呀，都是意识升起的。这怎么写呢？叫现前一切法都是意识，我们自己的意识啊。怎么说呢，意识，用意识的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这个话长了点，就是都是意识升起的吧。咱们说简单点，道理大家明白就行了。就是颜色哪来的呀？你的眼睛帮助意识，意识用意识的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世界没有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哎，红黄蓝三色给你升起来了。声音是哪来的呀？是你的意识在耳朵的帮助下，意识给你翻译的。我们现前的一切法都是意识生出来的。那就有一个问题了，意识是哪来的？那就是第二句话，意识是种子升起的。就是意识是，你阿赖意识里头有很多种子，意识是那个成熟了的种子升起的。我省里就省俩字儿，就是你现在什么业成熟了，哎，你这个就是成熟的种子升起你的意识。说那种子是哪来的？就是第三句话，种子是哪来的呀？无始以来你的意识起心动念熏习的。哎，无始以来就不写了，无始以来意识这个熏习的，咱们写简单一点啊。无始以来，你的所有起心动念，也就是你的意识啊，所有的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这么熏习的。哎，你现前的起心动念熏习种子，成熟的种子升起你现在的意识，哎，意识就给你显现这一切虚妄相，就是广有显现，没有实质。一切唯心造啊，就是可以分这么三个层次，三个道理。好，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一个小时地方。